时候，我们可以再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来亲近你，我们来敬拜你，主啊，因为想到你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主啊，你也呼召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我们真的愿意付代价，虽然那么早，但我们觉得主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能够做得到，主，我们继续仰望你带领我们这门课，你把先知讲道的恩赐、能力、生命浇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能够做你无愧的工人，带领我们。特别今天 Michael 要做你的出口，你的灵来充满他，你的话语来充满他。我们赞美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这节经文。好，我们一同来，你当竭力提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找到吗？我们一同来，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学这个讲道学，其实你要讲一篇很好的道啊，很吸引人的道，或者说大家回应很好啊，牧师你今天讲的道讲得很好，或许你要预备一篇的讲章，不是很难啊，特别现在那么多的资讯在网络上，你可以参考到全世界各个有名的大传道人的讲章，甚至是可以听他讲一遍，学他的知识啊。你要讲一篇道现在不难，也有很多的参考资料 commentary 啊，很多的故事书，很多的遇到故事，但是假如你这篇信息你要真的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却不一定容易啊！你用这段的经文是否真的是按照神在这段经文所要启示、所要表达的神的心意，真的是做神的出口，而不是只是用这经文好像讲得很精彩、很好听、很动听。所以如何能够做个无愧的工人，这个人本身其实比信息还要重要啊！所以我们传道的要点，第一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表示说不是按照你的私意啊，你的灵意解经，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感动，或是你自己的经验啊。那过去为什么五旬节灵恩运动受到那么多的批评？因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解经啊，这个圣灵充满着讲方言，灵进就是讲方言，所以他就用他的经验啊，灵进就一定要讲方言，因为方言是他的经验啊，所以受到很多的批评啊，甚至我们在圣灵神学讲到第一波啊，甚至叫做什么？方言运动，因为他们太高举自己的经验，太高举方言过于一切，所以受到很多的难处啊。昨天圣明河的一位同学啊，张弟兄就跟我在电话交通很久，他要写一个题目，就是他想研究为什么我们中国教会啊对灵恩运动那么感冒，好像那么大部分比较是保守的啊，虽然现在感谢神啊，对灵恩越来越开放啊，但是其实那个传统的那个抵挡的力量还是很大的。然后我就跟他讨论，我说你要看些什么书啊？跟他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背景啊，为什么啊中国教会会那么的好像受不了？因为从一开始让人感觉没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甚至连当初。你还记得吗？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原来是同路人来的， 结果后来都 distant away， 发现他们好像越讲越没有圣经的根据了，有些东西啊，他们所以宣道会就从分开啊，不禁止也不鼓励，然后到后来宣道会的分裂，然后就做成宣道会非常非常的抵挡。到了今天，一般来说，虽然宣道会还相信这个神医，但是基本上也不太讲的哈、啊，也啊蛮保守的。关键就是在这里，好像让人感觉啊没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自己的私意啊，或者有时候是按照什么？按照利害关系，好啊，今天这篇道，假如有某一个长老他有财有势的，但是他有这个问题，你好像就不太敢讲啊，就不太敢责备罪啊，怕啊得罪人。假如你是为了利害而不是为了正义，那也很难做神的先知讲道啊。那么有些时候更不好的是为了自己，为了己啊，为了要保护自己，为了要解释自己，甚至为了要攻击啊与你反对的人，把讲台变成什么炮台，那就很不好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按照正义，不单是圣经原文啊，神本来正确的心意，而且还是这个正也表达是一个纯正的心意啊，你没有任何的私心，没有任何的别的动机啊，神的话怎么说你就怎么传讲啊，绝对不要扭曲神的话，或是利用神的话啊，用神的话来教训啊，故意来教训你的反对你的人啊，完全没有任何的啊，示意啊，己意，所以这是第一点传道的要点，啊，要按照正义啊。那么要按正义的话，那么我们真的要做很多的 study， 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辛苦要来读神学啊。很多人说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哇很兴旺啊，但是很多时候啊他们的讲道、他们的教导不一定是按照正义。因为缺乏那个基本的话语神学啊道统的操练跟教导啊，所以要按正义，我们真的不单在基本的神学上面，在解经学上面、诗经学上面啊，在这个word study 方面啊，在这个 commentary 的 study 方面啊，我们都要下苦功的，不是单单只是有感动啊，这段经文就按照你的感动来发挥啊，真的啊，预备一篇讲章，神给你感动一句话，你实在要啊做一些的啊研究啊，那么来印证一下你的感动，你这种说法啊是否是真的是啊原文啊这个上下文啊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这是第一点，如何能够按照正义。那么第二传道的要点啊，一定要抓住你这个道的一个中心的重要的一个主题。当然神在不同的 season 不同会中的需要，你会有不同的题目，但是在你的讲道里面，虽然或许你的主题不是在特别强调这个十字架，但是应该常常在你的信息当中还讲到耶稣十字架跟他的爱，因为十字架是整个我们传道人一个重要的中心的信息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临前临前第二章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因为我们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保罗他所传讲的信息有很多方面的教导，但是他常常以十字架的 真理，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信息为他的传道的中心啊。所以当然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十字架，但是其实在一般的信息当中，培灵当中，我们也能够常常可以提到啊这个神的爱，基督的爱啊，啊常常在一些的说明当中啊，一些的经文的连结当中，我们常常要高举耶稣的十字架啊。所以这个十字架的舍命大爱的信息，其实是一切讲到培灵的一个 motivation。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爱主？为什么要侍奉主？为什么要传福音？你讲所有的题目，其实那个基础就在十字架啊。所以，假如你不把这个十字架的基础、十字架的大爱、十字架的呼召、十字架的榜样啊，常常以十字架做中心的话，那么你的推动力啊，你的培灵其实是很难达到一个果效啊。所以宋尚杰每一次讲到他一定会讲十字架啊，啊讲到十字架对付罪啊，讲到十字架神的爱啊，啊有爱有公义等等啊，啊所以一定要常常以神的爱，十字架的爱作为我们整个传讲的一个的基础啊。那第三，我们传道不单是有这个话语的内容，有 word， 更重要的是要有神的能力，所谓的神的恩膏啊，神的 anointing 啊。我们一同看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啊，第五节，我们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什么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他有最纯正的十字架的信息，最纯正的真理的传讲，但是他不是单单用人的智慧啊，不在乎人的智慧啊，好让弟兄姊妹的信仰啊是在乎神的大能 the power of God。 那这个是最不容易的，如何一个讲道真的蛮有神的恩膏啊，有恩膏的教训啊，很有能力啊，能够扎人的心，让人能够在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听见神的声音，那看到神的意象，能够心被恩感啊，能够口唱心和来赞美主，甚至流泪，甚至心里面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啊，愿意啊真的在讲员讲完道的时候一呼召啊，他愿意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回应啊，来献上自己啊，来认罪，来呼求神啊，要接受牧者的祷告。那么如何有这样一个果效？我们需要神的能力，真的是有这种神的浇灌啊，恩膏的教训啊，从讲台涌流出来。那这个是最不容易的，所以预备一篇讲章 ，free point sermon、topical sermon、解经式讲章，啊，单单只是讲章本身不难，但是要有能力，那就很不容易，啊，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那么基本上不单只是说求圣灵充满，自己的灵修、自己的祷告，其实整个的能力是在你整个的生命的流露，你是什么人，你就产生怎么样的一个能力的信息，完全在乎你个人的一个生命的全人的一个的流露。好，所以这个就是预备好一篇真的有果效有恩膏的信息，不是在乎呢十多个小时的预备，来自你整个的生命，你整个灵命的光景，你跟神的关系啊，你有多少的时间呢来亲近神，多 多少的祷告，多少的成圣，多少的对付啊，多少的摆上，是你整个生命的一个流露。所以你看一个传道人，哇，他讲这篇信息那么有震撼力，那么的感动人，这篇信息可能是用了他一生的生命熬炼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啊，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见证。二十章，我们读十八，二十章十八节。好，讲完这段就要把时间交给 Michael 了。二十章十八节，好，看十九节、二十节。好，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圣经，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的道。保罗如何能够大有能力，满有恩膏的教训，传讲神的道？你看到前面他提到些什么？整个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摆上啊，如何服侍主啊，如何谦卑，眼中流泪，经历试炼啊，然后不以性命为念啊，也不看为宝贵啊，只要能够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你看到他的受苦，他的忠心，他的摆上啊，他的爱，是整个的这样一个保罗的生命，才有保罗的这个讲道啊。所以这个是最难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那个外表，好像看人学功夫哇耍得很好，其实不是单单外功，要花更多的时间是内功啊。这个内功啊实在很不容易。所以今天或许神把你摆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建造啊，就是让你将来能够有一个生命的侍奉，做成生命的出口啊！无论是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各方面的困难啊，就好像保罗在这里所见证的，经历试炼啊，那这个试炼其实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造就，能够带出个生命的信息啊。好，那我们就啊分享到这里，就把时间啊交给 Michael。
对不起，刚忘了印给院长，等一下再给院长一份，这样可以吗？我把它夹着上。今天要跟大家交通一个题目：荣耀的途径，这是。我们最近也在学保罗神学，然后就看了罗马书，就看到罗马书的这个第八章，那我就重新在想到神为我预备的这样一个救恩的时候，就想到跟大家那个交通这个得荣耀的途径这个题目。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两节的经文， 啊，第一个是在八章的十七，第二个在八章的二十九跟三十。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是这样：既是儿女，我们一起来念哈。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预定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我想要跟大家交通的就是这个途径就是恩典。那在十年前，就是矽谷最辉煌的时候，也是整个美国经济最蓬勃的时候，在波士顿有一个很豪华的餐厅。那波士顿的邮报就报道了这则新闻。那有一个女生呢，她就要宴请最高级的这个宴席给这个请人来吃。就你知道他在那么波士顿的downtown最高级的餐厅里面要请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去请的是呢，是在这个街头上这个流浪的流浪汉，是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去捡那个人家吃剩下一半的披萨的人，是请那些醉鬼，那些吸毒的人家看都不肯看一眼的那种低下的人。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请客呢？因为原来当天就是他的婚礼。那然而呢，他的未婚夫临阵脱逃，那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宴席的这个都订好，而且都已经付了钱了，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把那几万块钱的美金拿回来，所以他就想到了，当他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最大的打击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耶稣他所做的一个比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在天国的比喻里面就讲到这个，结果他就说好，我就决定去请在街头上面的这些人来吃饭。那你想想看，当有一个醉汉，对不对？他被摇醒的时候说：“哎，我们要到那一家最有名的餐厅去吃饭。”那个醉汉一定会说：“不要开玩笑了，我上次走过那边就被那个看门的把我赶走了，我怎么可能去那边吃饭？”他说：“不是，今天有人要请你吃饭。”他说：“请我吃饭？不可能的啊。”他说：“是，因为我们的同伴都去了。”那他一定会说：“那可能去拿个便当回来吧。”没想到去到那边的时候，哇，这个看门的就请他们进去，进去后还有拉小提琴的，所有的筵席摆得这么高，这个高级的筵席请他们吃。那这一则报道呢，就让我们想啊，其实这就叫恩典，对不对？那恩典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世人，我们都渴望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这个恩典呢，就像那个耶稣那个比喻所讲呢，他就说一个王，他为了要宴席他的这个王子的这个盛宴，他就请了所有人，然而被请的人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是一个 favor， 他们都有事情都不来，只有那些没有被请的那些瘸腿的、瞎眼的、这个看不见的，然后这些这个长大麻风的，他们就被请来，全部坐到筵席里面还不够，然后神就是要所有的人都满满的在这个席上，再去请人把这个整个筵席都充满了这个地方。那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耶稣的给我们的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的时候呢，神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人，我们被驱逐开了这个世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恩典之下，我们来尝尝神的恩典是如何。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对不对？那这个恩典呢，让我感觉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多事情是要我们努力去挣来，是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的。然而神呢，借着耶稣的这个比喻，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渴望一个什么？渴望一个无条件的爱，一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那 在我们的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呢，耶稣又讲到另外一个恩典的故事。那这个恩典的故事呢，就讲到浪子的故事。那从前呢，在一个乡下呢，有一个卖书的，其实他就是卖圣经，所以他每一次呢，就会带了推了一车的圣经，然后去敲一家的门，然后就跟他分享一点点圣经的小故事，然后就说：“哎，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买一本这个圣经。”就他有一天呢，就到了一家呢，跟他推销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妇人，就一个妻子出来，他就听了，哎，他讲这个有一些小故事，他蛮喜欢，他说啊，那他就给他买了一本书，那就是新约圣经。那这本新约圣经家买了，就想说以后在家里有空就拿来看。那他是用他做工挣的钱买来的，结果他的丈夫呢就回来了，就看到桌上有一本这个书。那他这个丈夫呢，平常也酗酒，行为不是很好，然后就说这书哪里来？问明以后就很生气，说你为什么用那有用的钱去买这个没有用的书？他就很生气。那他的太太就说：“这个家里的钱也不都是你的啊，我是妻子，至少有一半啊，所以呢，我买用我的钱买书也没什么不对啊。”那他先生就更生气，说：“好，你既然说一半，那我就把这书是一半，一半是你的，一半是我的。”啊，他就拿了那个前面一半，就上工去了。因为那天他上工这几天他都在山上很无聊，结果他就拿起来翻，就翻到这个浪子的故事。他就看到这浪子当时在家里面是怎么样子的好，然后呢，后来呢是怎么样子的犯罪，离开了家以后是怎么样子的受到迫害，后来又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悔改，然后就要准备要回户家的时候，结果就刚好到他诗的那一页，结果他就看不到下面，他就很想看这个浪子到底结局是怎么样。那结果他这个太太呢，因为先生这样子，他就想说那就看书吧，就从浪子那边看，就看到这个浪子的结局，不晓得浪子的这原先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就这两天呢，他这个太太跟先生因为闹别扭，所以他也不想跟他讲，他也不想跟他问，就两个人就憋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然后结果后来隔了三天，这个账户账就说你跟我讲一下那浪子的结局是怎么样好不好啊。然后他太太说：“哎呀，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浪子当初是怎么情况。”就两个人就一起谈这个故事。谈了以后呢，他们才知道说：“哎呀，我们当初这个家是怎么样成立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争吵呢？我们原先的恩典不是这么多，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失去呢？”就他们就和好了。所以呢，你觉得恩典呢？从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知道，它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到什么样？回到那个家的感觉，让我们得到原先神要给我们那一份平安跟喜乐。所以呢，从刚刚那个故事呢，我们看见这两个原先的人呢，是一个天然的人，然后借了神的这样的话语，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做工以后，他可以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其实神已经赏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在每一天里面，他们这个家原先就是可以这么好的，可是我们失去了。所以这个恩典实在是我们原先事实上是我们不配得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拿到以后却以为怎么样，我们理所当然的，然后把它给视为怎么样，视为弊土。所以我觉得恩典呢，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领受到神的这个在神家的感觉。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的时候，有的时候常我呢，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感觉，就像这两个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光景，有时候当我们灵命软弱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说哎呀，我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结果就忘了其实神呢已经把太多丰富的恩典赏赐在我的生命里面。然而呢，我们没有重新看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比我有时候就比那个丈夫还要厉害的怎么样，把这个恩典怎么样给这个丢弃了。所以呢，让我重新思想到说，其实这个恩典实在是神要怎么样白白的给我们，是我们不配的，而且是什么，我们实在是很想要，可是我们却怎么样不肯去领受的。所以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恩典实在是让我们需要恩典，让我们可以有回家。那我们再来看 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二十九三十里面，我就看到呢，神这里面写了几个很重要的字，他就说预先定下的，就又招他来，然后又称他为义，其实就是招我来，又称我为义，然后又要叫我得荣耀。那这些东西呢，就是神怎么样，完全主动做的，他要预定我，而且他要招我，而且他要称我为义，而且他要让我得荣耀。那这里呢，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恩典从哪里来，是神已经定义，他定义要施恩给我们，神就已经定义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所以呢，在那个我们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讲到，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荣耀。那我们呢，每一次呢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哎呀，我犯了罪了，这罪的结果呢就是我要受到审判，那么呢我就会常常就把这个刑罚跟地狱跟我所犯的罪就把它搅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进入了那个罪的捆绑里面。但是从刚刚那节经文，我就看见说，其实神的这个想法不是这样的。神看见了我这样的光景，我犯罪的结果就是脱离了神的什么呀？神的恩典，而且进入了什么呀？进入了我把这个荣耀，就是神要 owner 我们的那一份 position， 我们的地位呢，给他丢弃了。神就想要怎么样，让我们再一次的领受这个东西。所以神呢，他就怎么样，就预备了一个救赎的方法，一个救恩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有资格的回到这个荣耀的地位去。所以神的想法跟我们事实上在这个罪的捆绑下的想法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就像刚刚那个浪子的那故事一样，对不对？我们常常想到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就想到浪子是怎么样，是何等的怎么样，何等的痛苦，何等的这个受这个受苦，然后他最后怎么样悔改，然后回来。我们看到浪子，然而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他讲到的是说，父亲最后讲一句话说，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其实这个失而复得才是真正这个浪子故事的怎么样的中心。神就是要让我们是成为一个失而复得的，因为一头羊失去了，事实上是牧羊人的丧失，对不对？一块钱失去的是那个富人的丧失，当然一个儿子丧失的是父亲的丧失。所以神他丧失了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创造，他希望我们可以怎么样再一次的得到。所以呢，神他定义向我们施恩。所以呢，在这里呢，恩典呢是要怎么样，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救赎乃是让我们再有资格的得到这个荣耀。那荣耀在英文里面就是 owner 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真的是太棒了，对不对？我这个小孩真的是太优秀了，他就是要这样夸我们，而不是怎么样，而不是让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你这个小孩呢，真的是不乖，你应该怎么样离开这个家？不是这样，神的意思就是要 owner 我们，他不是。他就要招我们以外呢，他要称我们为义，而且 owner 我们，要怎么样，要给我们怎么样奖赏的。那我们呢，因为这个罪的原因，我们常常想到这个，而没有想到神的恩典。所以呢，救赎就让我们有一条回头的路，让我们重新再得到。所以前面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他就让耶稣本来是神的独生子，对不对？他呢再一次成为一个长子。那长子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他有很多的弟兄了，那就是我们了。所以呢，神呢，虽然他有一个独生子，然而呢，他差他的独生子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这个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就是让我们一同在耶稣里面领受那个荣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经历是在神那个永远的恩典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那个罪啊的问题啊， 就整个怎么样，像烟消云散一样，我们呢就重新呢从老亚当的那种自己属肉体的地位呢，进入了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属儿子的地位，而且呢我们就跟神的生命连结在一起，那个罪的整个的这个我们所看见的那种恐惧，那种这个就消失掉。所以浪子的故事就让我们看见，他就突然间说，我难道要坐在这边白白的等死吗？我的父家，我的父亲有这么多的东西，我去那边当个故宫都还好啊，为什么我要白白的在这边受苦呢？这就让我们看见恩典在让我们再一次的领受到说，哎呀，实在是神他定义就是要我们这样，绝对不是神要让我们自己去想办法的。所以呢我们就再看一次，再来呢我们就再看到刚刚院长有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十字架的问题。那么恩典如何我们能够再领受呢？就是恩典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在圣经里面，不管是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在里面所讲到这个十字架全部都是过去完成式。那么过去完成式的意思就是他已经 finish 了，那这个意思就是就像我们的肉体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钉十字架来自杀，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上十字架的，我们都是借着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做的。那所以呢同样在属灵的上面我们要得这个荣耀，一样的我们也是要靠主的十字架，因为神他定义要把这个丰富的恩典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儿子里面，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我们呢就已经跟耶稣一起付了那个价，罪的这个代价已经进入了什么样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已经得到了神永远的这个目的，就是他造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得荣耀，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荣耀的彰显，成为他的见证人。那所以呢我记得在10年前我一个小小的这个领受也是让我感受到神的恩典，就是我那时候来到美国，那公司呢也要帮我办这个签证。那时候呢我就在想说，我现在信主了，我应该寻求神他究竟带领我是要在这里呢，还是要回到亚洲去。那时候我就说，神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要让我在这里。结果我做这个祷告以后呢，公司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 project， 我一定要回到就出国去。那么当我这个要出国去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办的律师就说，你这一趟出国去，因为你是在这边办签证的，你一出去以后你要到那边的美国领事馆重新办签证。那个时候因为我忙我就没有注意，我说那我就带着这个文件就去。那去到那边以后呢，第二个礼拜我就说啊，那我就去办签证。那到了签证的那个地方，哇，好多人啊。那我就想说啊，我就等吧。结果就排了很久以后，终于排到面试的那个地方。当然事实上面试那是第一关，他就看我那个厚厚的文件，就看看，然后问一问以后，他说啊，那是一个中国人，他就说那你就等那个移民官来跟你这个就是说面试。那么我就在那边等，结果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看本来满屋人，怎么剩下只有我一个人呢？那我就开始说，哎呀，为什么会这么慢呢？然后我就开始要抱怨的时候，忽然就想到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再这样？那神就说，哎，你要想想看，那些人一个早上那么忙，你不要再抱怨他们这么慢处理你的事。就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哎呀，是啊，我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抱怨呢？我来是要请他们来帮我办签证，我为什么抱怨他们呢？就这样一回头的时候，我那一叠厚厚的文件在那边，那个移民官就出现了，就那移民官就出来，然后他就问我了几个问题，然后他就当场跟我讲说，对不起，我不能帮你签证，因为你的条件不符合。那时候呢他一跟我讲这样的时候，我突然才想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我这整个 project 我也回不去了。那时候呢，我就站在那边，我当时就说啊，神啊，我当时跟你讲过了，你要告诉我，我确实是不是要留在美国，还是要回来？那我这时候就慎重地说，你这个就是你给我的 answer。如果你要让我留下来，不回去，那我就签不到签证；如果你要让我留下来，那签证就自然会下来。我就这样做这个祷告，就做完这个祷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当初帮我面试的那个中国签证的这个那个办事员，他就过来问这个移民官说，请问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那个移民官说，他的条件 disqualify， 因为他当 manager 的时间只有一年，可是要办这个签证要一年半的资历才可以办，那这个等于是完全没救了嘛？对。结果你知道那个办事员怎么讲？他说 yes， 他说是的，可是这一条法律要下个月才实施。他说 really？ 结果他就拿那个签证进去，出来他说明天你来拿签证。那我就说，神啊，你是定义让我要回美国去的，我终于知道。所以那我就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哎呀，这真是神的恩典，因为没有人可以翻转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没有那个人来告诉那个移民官的话，我就当场 disqualify， 就是你就是一定要留半年以后你才有机会再重新办的。那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神的恩典实在是让我再次领受到他给我的这个。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知道是说，世上最大的恩典就是神的独生爱子基督。因为如果我们得到了他，我们就得到了生命，我们也就得到了神的荣耀，我们也就得到了这永远的救恩。所以我想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也就是第八章的第一、第二节，大家都最熟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节经文。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谢谢大家。
发现 Michael 有很多的优点啊，特别就是他的声音非常的柔和，有磁性，很有感动力啊，实在听的都不想听了，但是时间也差不多了，只有说一分钟，感谢主啊，神给他很好的这个话语的这个恩赐啊，那内容啊也非常的好啊，特别他的一些的见证，一些故事啊，从他的引言讲到这个豪华的餐厅，到最后他自己在台湾这个签证的这种经历啊，如何经历神的恩典啊，都非常的感动啊，非常好。好，所以同学们有没有什么的回应？觉得他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带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